说你不要买我的，你要买 Bishop Moore， 就是摩尔大灰毒，他写的罗马书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读那本书的人有两个感觉，第一，这个人学问大得很，第二，他不光停留在学问，而且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尼迪兄，当他最后1949年从山上撤退，那么一些年轻人在这等飞机啊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带着一帮年轻人就读罗马书，他的同工就拿了10本的参考书，那都是最好最好的。很多人说正常基督徒生活是很畅销的一本书，但严格说来，正常基督徒生活就是神学里面的救恩论。那为什么神学的教授讲救恩论叫别人打瞌睡呢？为什么许多人读正常基督徒生活他就得到释放呢？所以你慢慢就知道说尼迪兄秘诀在哪里。为什么他失去自由以后，他的畅销书就正常基督生活，严格说也就讲罗马书啊。等到那一次我们才知道他带着年轻人读罗马书，我们才晓得为什么罗马书在他身上是响当当的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那个时候你只要看尼迪兄手里拿的几本书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普通神学院研究院的程度，不是一般大学的程度。其中有一本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Bishop Moore 摩尔大主教，或者说摩尔大会督，他写的罗马书的注解。说那我一直觉得这本书是需要推广的，让许多人知道，这原来就是尼迪兄所说的，如果你们回来的话，你们多翻几本对中国教会有帮助的书，这个就是其中的。我为什么提起这个故事呢？为什么提起这个文士呢？那就是说，当时圣灵工作的时候，那是没有疑问的，圣灵的工作是要大家明白圣经，但明白圣经这个人必须是祭司才可以，他必须是知道怎么样与主亲近的。只有看见主的面光，才有办法解释圣经里面的亮光。所有和神的面光脱节的，都是头脑的知识。你不要骄傲，你就是拿了10个神学博士，我也不觉得稀奇。所以请记得，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，以斯拉回来了。所以不光以斯拉回来了，很多祭司们也回来了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大家所指望的就是文士会明白圣经，同时呢，文士也把人带到主面前去。但是慢慢慢慢的，等到主回来以前，还有意思的一件事，结果发现以色列啊，这个国家像一棵树一样，只有叶子没有果子，这是一个特点。这第二个特点呢，当我们的主升到天上的时候，他脸朝着伯利恒，他背向着耶路撒冷。然后希伯来书说，我们的主既然在城门外受苦，所以我们应当到城门外和他一同受苦。原来那个营到营外去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在主回来以前，犹太教回来的人已经把它组织成一个营了。在这个营里面没有主的地位，所以他们把它推出去。你知道所有的垃圾 都是丢在城外的，他们造的营的里面没有主耶稣的地位。那么那个营是什么东西呢？如果大家读历史就很明白了，就在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，在主第一次回来以前，犹太教就正式的诞生了。犹太教正式诞生的犹太教，希伯来书就称它叫那个营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出到营外，救了他去，明白吗？现在你就知道说，为什么他们把他推到城外呢？因为他们觉得，神的圣者不可能死在耶路撒冷。所有的垃圾通通要丢在耶路撒冷外面的新嫩谷里面，经过火烧，最后呢处理过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在主回来以前已经有个营产生了，这个营就是犹太教，这个犹太教是我们的主没有分的。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，在主第一次来以前，慢慢在耶路撒冷这从巴比伦回来的人，他们就把犹太教就变成了一个宗教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是宗教的话，那宗教一定有几个因素才可以啊，你不能随便就说它是个宗教啊。本来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他们和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？是生命的关系，很明显的。但自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，慢慢慢慢从他们的经历里面，他们就发现现在他们有了圣殿，而且祭司呢在上面供职。那祭司呢让人牵牛牵羊来，有一些敬拜的人。好了，有个敬拜的殿，有神职人员，还有敬拜的人，你还缺少一样东西，那就是神学。你有没有你的理论基础啊？你没有理论基础，你怎么会形成犹太教呢？不可能的。所以谁提供了理论基础呢？是那些从巴比伦回来的文士。慢慢慢慢有一班人是解释圣经的，他们叫做文士。慢慢有一班人说，好了，我们什么事都不做，我们呢一天到晚就是遵守文士所解释的圣经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文士解释圣经的时候，是他们对圣经的解释，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古人的遗传。但是呢，在犹太人中间，他们认为说古人的遗传和圣经有同样的权威，他们不只相信圣经，他们也相信古人的遗传。什么叫古人的遗传呢？圣经太难了，有人需要把它解释过。除了神说话之外，人也说话，神说话在圣经里面，人说话在遗传里面，明白吗？这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的情形。举个例子，比方说守安息日，什么叫守安息日？什么叫做犯安息日？犯安息日就是说你做了安息日所不能做的事。所以现在举个例子，礼拜六以色列人他们要挑多少的水才算是做工？如果一点点的水你不能算做工啊。好了，你去读圣经，东读西读你也读不出来，圣经只有原则，圣经没有细则。所以圣经是准备圣灵来了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所有的细节都是圣灵给我们的。 但是呢，现在圣灵还没有来，文士就已经来了，他们就解释圣经。然后他们告诉我们说，礼拜六不可以挑水，那个水要挑多少才就算是做工呢？如果那个水呀、啊，你能够叫你的眉毛能弄湿了，多一点点就是做工。你想想看，拿水把眉毛弄湿只是一点点而已嘛。但是现在呢，你只要挑水比那个眉毛弄湿多一点点，那就叫做做工。我请问大家，圣经是有守安息日，圣经是要歇了一切的工，包括挑水，但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挑多少的水是水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是谁在那里解释圣经的？是文士。谁在那里遵守圣经的？是法利赛人。所以是法利赛人，不只是守安息日，而且在礼拜六的时候，如果要挑水的话，他们绝对不会多余叫眉毛弄湿的。所以现在很多问题了。那么到底礼拜六可以被掐麦穗呢？那么他们的解释这样，什么叫做工呢？做工就是叫你麦粒跟麦克分开，这叫做工。打麦当然是做工了，但是安息日你可以被手搓一搓呢。好了，现在问题就是你搓这么一搓，有没有把麦粒跟麦克分开？所以现在很清楚啊，到了礼拜六到底可以被戴假牙，到礼拜六裁缝可以被带一针从这个房间到另外一个房间，到礼拜六你看见一个毒蝎，你敢不敢用碗把它盖上？所以这就是文士解决的问题。你现在不明白圣经不要紧，有人告诉你圣经的遗传。那更重要的是什么？现在圣经的遗传和圣经是具有同样的分量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现在很清楚的，是文士在小事上下指导棋，然后文士把他们的发现通通放在一起，他们就建立了一套系统神学。他们可以根据圣经是怎么说的，根据传说是怎么说的。如果有一套系统神学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，本来如果被掳了，如果没有圣殿也就罢了，他们又回来了，所以他们有圣殿，有圣殿又盖起来了，有祭司，还有敬拜的人。现在独缺的是什么？独缺就是因为他们从巴比伦回来的那些专家们，所以呢他们就成为不光是文士，不光是读圣经的人，而是解释圣经的人。神说话他们也说话，圣经是神说的话，传统是他们说的话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在马拉基书里面，只要神说话，人一定会说话。你知道吗？今天很多的新派神学可以把圣经很多内容解释掉呢。主耶稣同女玛利亚生可以解释掉，主从死里复活可以解释掉。今天有人说全本圣经讲同性恋只有六个地方，没有那么严重，他们可以把它解释掉。他们的解释的本领从哪里来的？因为神说话了，他们也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回来以前，他所碰到的阻力是犹太教的阻力。 犹太教所代表就那个树，光有叶子好看得很。有了圣殿，有了祭司，有了神学，这不是树叶是什么？人能不能吃饱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